开始啊，结束了这个前面的阿摩斯，然后进入到马拉基书。我相信大家的都是带着桶来的哈，像今天 Balex 讲的，要没有桶的话，带着勺的都已经回去了哈，都是留在带着桶的。马拉基书呢，一共四章，所以呢，我们有四堂课哈，来讲马拉基书。前面其实蛮辛苦的是，那个 Michael 弟兄讲了七堂课啊，每一次都是 Michael 弟兄挑重担，把这个轻省的来留给我。因为我也跟黄霞讲过了哈，我喜欢读新约，也喜欢讲新约，可是旧约呢，实在是一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呢 ，Michael 弟兄就送了我一本书，叫做《如何讲旧约》啊。今天早上我简短的看了一点点啊，里面讲的那前言那部分我看了，我也觉得很阿门。就是他提到说，新约为什么我们大家喜欢读，也喜欢讲，因为新约和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呢，比较接近。啊，因为我们现在过的是教会生活，啊，对我们现在的应用呢，也比较啊容易应用啊，而且呢，也的的确确呢，我们是在新约里面哈，我们看到是这个恩典，从律法时代到恩典时代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领受的是这个恩典，按照神的心意啊，活在神的面前哈，而且呢，是一个教会这个方面的啊，要大大的加强这个方面的。这个想法不是说在个人了，而是在教会的层面上啊。因为最后被提的时候是教会，我们承认没有错，但是呢，他那本书里也提到说，旧约它是一个更直接的神的话。你看在这里面说神的话，说神的话，说神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呢，他这个神的话呢，啊，也这个是非常有力的啊。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卷马拉基书。是旧约的啊最后一卷书，黄小姊妹体贴我哈，说那你好，你讲旧约就离新约最近的那个给你啊，所以呢今天是讲的是一个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的这一本书。这个名字哈，马拉基书呢，所以我们可以先呢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和前面的这个小先知书呢，哈，都是这样的名字下来，所以大家想当然它是这个先知的名字啊。所以有的人呢是认为这个是他的名字。为这个马拉基本身的意思呢，啊，是我的使者，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有的人认为呢，这就是我的使者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并不一定是名字叫做马拉基啊，这个呢揪来揪去呢都是有两边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呢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了啊，因为从始到终你看这本书呢大多数的时候是耶和华说啊，其实是呢作为先知呢是为神做出口的啊，尤其在这本书里面这个先知呢他隐藏自己啊，所以呢，是谁说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章里到底讲的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马拉基呢，我们但大多数人认为还是马拉基是一个先知的名字啊，啊，这本书呢，其实呢，在时间上呢是大概是在主前433年。这个也是说我们所有这些这个信息呢都是从几本书来，我大概看了一下子，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一个很深厚的这种旧约的背景的了解，所以呢去查了一些书呢，大概是在主前433年以后，也就是在这个尼西米时代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知道呢，就是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啊，可能要提前的看几本书，比如说像是以斯拉、哈该、撒加利亚书，因为这几本书呢都写的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的以色列这些先知神界先知对这些以色列人所说的一些话 啊，我们刚才说到，这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啊。在这本书之后呢，大概也我们知道哈，我们的主耶稣从他出生那个时候定为公元，对吗？所以你说，如果说这本书是公元前433年写的，那这一段时间写完这本书，到这个到主第一次来到世上的那一段时间，大概400年。这一段时间呢，在圣经里被称为是静默期，也就是说，神在给了这一本借着先知马拉基说了这段话以后，大概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说话。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400年没有说话。啊，这是静默期啊。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哈，其实是人在啊一个等待的过程。神没有说话，那人就在等待，等待谁呢？就像马拉基最后一段书啊，要等待的那一个就是立约的使者。这本书的特点呢，也好，其实可以相应哈。新约呢，最后一本书是什么？是启示录，啊，启示录呢是蛮好的哈，因为启示录最后一句话是祝福的话，啊，但是呢，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呢，是一个很可怕的一句话，而且这句话是在400年沉默期之前的那一句话，是以咒诅为结束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让大家我们读的时候要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觉得应该对比着来读哈。他那个大卫·鲍森他分享过说哈，这个是大家尤其这以色列人他们这犹太人他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很有意思哈，因为这本书的特点是最后是以诅咒结束的，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读这本书读到那里的时候，他不是说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讲呢？最后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哈。以免得我来诅咒遍地，也就是说这句话是以诅咒结束，他们就不这么读了。他们读完这句话以后，再往前读一遍，再往前读前面的一句话，所以呢，就好像不是以诅咒为结束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你也知道哈，大家其实是蛮可怕这种警告的啊。另外呢，在马拉基书呢和这个和马太福音，下一卷书就是新约的马太福音哈。这期间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连结啊，就是马拉基书后面的时候呢，前面指的是你看我们后来就有 outline 的时候，就是说可以看到前面是指责啊祭司的问题啊，指责以色列人的问题，然后呢是警告以后呢还有应许。他这个应许呢是应许这个立约的使者，而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呢新约呢也是恰恰呢讲的就是这个立约的使者，他的先锋我们知道那是谁啊，施洗约翰，对吗？所以呢这个两个书之间呢尽管有400年的间隔，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联合啊。所以呢马拉基书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要真是一个预备的心来读哈。这本书我刚才也说要特别结合着以斯拉啊、哈该、撒加利亚这个书来读，而且呢还有一本书就是尼希米。其实哈该和撒加利亚呢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省长是所罗巴伯，所以这两个先知呢是在所罗巴伯的这个做省长的时候呢，他去借向百姓说话哈，来支持他，来在这个道德方面哈，去跟这个方面来谴责以色列这些人，然后呢去辅佐这个所罗巴伯。而在这个马拉基呢哈，我们也刚才讲过，他是尼希米时代的，所以呢尼希米我们也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也做省长哈。其实很多人就认为这个马拉基呢是辅佐这个尼希米的。啊，这个，而且这本书和这个尼希米记，我们以前也知道，尼希米是谁呢？尼希米就是那个酒政，对吗？辅佐王的那个酒政，对吗？而且他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记住他是什么？他回到耶路撒冷是做什么事呢？建城墙，对吧？建城墙。他在尼希米书这里面呢，他其实有几个， 他在尼希米记里面的几个对以色列人的说的话呢，和我们在今天这要读的这个马拉基书呢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你比如说在马拉基书二章八节啊，还有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二十九节啊，都讲的是什么事情呢？讲的是这个违背和这个立位人哈，这立位人所立的这个约，立位人就是那个祭司，他讲就是祭司问题。还有在这个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呢，和这个尼希米记十三章呢讲的也都是很接近的，讲的是娶外邦女子为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都谴责这样的事情哈。然后呢，马拉基三章八节呢和尼希米记呢讲的都是十一奉献的事情啊。所以呢，他们这两个呢两本书呢有些很多在说要说的话啊是很相似的，所以呢大家也一致认为哈，这个马拉基呢其实是在尼希米时代呢，尤其是有可能是在尼希米当时建完城墙又回到这个辅佐王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呢马拉基对这个以色列人说的话啊，大多数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看一下这个时代背景时间哈顺序呢，我们大概捋一下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书出来。首先我不知道这个你们能不能看得见哈，看不太清楚。在主前五百九十七年的时候呢，是大批的这个犹太人呢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掳掠至巴比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是他们这些人是被掳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啊成为这个真的是到被牵制到巴比伦啊。这时我们也知道，其中我们读了很多书卷都是跟你有关系的，尤其那个但以理啊，你也知道哈，很多这些犹太人呢被掳。然后呢主前五百八十六年圣殿被烧啊，当这个尼布甲尼撒再一次占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圣殿被烧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啊。然后所以又是一大批的这个犹太人的精英呢哈被掳掠至这个巴比伦。然后主前五百三十七年左右呢，这些人呢哈经过这个波斯这个居鲁士大帝的批准，这些人呢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第一次回去。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应该大概是五万多人啊，这是最大的一批的，其实是回去哈，就有回归啊。然后呢五百一十六年呢这些被掳之民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在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个他们两位先知啊，尤其在省长所罗巴伯下，他们呢哈要完成圣殿，这里面当中也是相当曲折的哈。最开始反正就两次才建成啊，他们完成了这个圣殿的建，有人说是五百一十八年就开始就是建的差不多，但是一六年是完成，五百一十六年是完成，主前五百一十六年完成。第二次呢回归呢是在这个时候呢是祭司以斯拉，这个时候只带领几千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主前四百五十八年啊。而且呢那个时候亚达薛西王呢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开始重新展开圣殿的崇拜啊。主前四百四十五年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啊，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看到这个荒凉，他看到耶路撒冷的荒凉，他就回去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心，要重新建。其实这里面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建圣殿、建城墙，啊，这好像在外面看起来是一个恢复的工作，尤其是外面的恢复工作。圣殿被烧了，现在建起来啊，周围一片荒凉。他说我们要把这个缺口补起来。把这城墙建起来，外面看起来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知道先知所说的话啊，并不是说单纯的让着这些外面的事情得以建立，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属灵的恢复的实际啊。在我们读这本旧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当时这些先知的书呢是不但是把这些人带回到耶路撒冷，这是表象，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呢在主前四百三十三年呢尼希米呢就回去呢就侍奉这个波斯王。 然后呢，这是他又回到哈，他第二次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百姓已经是啊，非常的啊，情况非常的不好啊，重蹈覆辙啊，十一奉献跟不上，和外族人通婚啊，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陷入到罪恶当中，所以他就非常的忧心啊。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马拉基书呢，哈、啊，我在这里写，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哈、啊，主前433年这个时候呢，写了这本书。然后400年之后呢，施洗约翰呢出来在旷野中呼喊，啊，预备主的道路。这个呢，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顺序。我们刚才讲了哈，大概呢，回去如果你有空的话呢，啊，也可以预备呢，去看看，同时看看这几本书哈，啊，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然后呢，尼希米，啊，然后再看看这个马拉基，都是被掳归回。我们知道哈，神让这些犹太人被掳，是因为实在是他们的罪恶在神面前，啊，神要有管教啊，所以呢，就让他们被掳到那边去。然后70年之后，按照神的应许，这些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啊，因为神的心意是永不改变的。这些人悖逆，但神的心意没有改变。神管教之后，仍然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回归耶路撒冷，它的预表就是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啊。另外呢，其实再可以提一下，就是马拉基书在当时呢写这本书的时候，尽管属灵的实际不好呢，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和平时期，啊，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战争，没有什么争啊，没有什么啊，其实是一个和平的时期，没有什么战争了，因为以前这些人已经当时被征服以后呢，回到耶路撒冷呢就是重建的工作，是一个战后重建的工作，其实呢。那个时候并不是说人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地方，但是正是在这种没有苦难、没有艰难、没有战争、没有那个期间呢，人的心呢却远离了，啊，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和现在的我们的一些光景呢，其实也有些相近。现在我们怎么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难处，大的难处，对吗？没有什么逼迫，啊，所以呢，我当时在说这本书到底给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他所指责的东西呢，和我们今天呢多多少少还是啊有相近的，尤其是那个不冷不热的那个状况。这本书呢，我们先看一看它的大概的哈，一共是四章啊。它的这个主要内容呢，我们看到哈，是谈到以色列啊被掳归回之后，重建圣殿，修复城墙啊。从外面来看呢，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这本书特别要写的是啊，从祭司，也就是说，不但是老百姓啊，从上到下呢啊，都处在一个怀疑的态度啊，对神呢不敬虔。啊，从上到下都败坏。好，这本书里讲的，所以第二章讲的就是祭司的问题，第三章讲就是老百姓的问题。讲完之后呢，在最后说，耶和华必要来到，而且来到的时候呢，一定要如炼金之人的火。这个预表的就是马上要来到这个审判啊。但是呢，神并没有说啊。就是说真的是就是诅咒遍地，他而且在这里面还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啊，这个应许就是说，当你们转向我的时候，我也必转向你。这个多像雅各书里的说，如果我亲近你，如果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啊，那个里面一样哈，讲的。而且呢，后面说的话更是这样的，一个父亲的为父的心啊，他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女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说在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不是两个人已经开始这个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想象，那其实父亲和儿女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中间有个相当大的拦阻，因为这是一个应许。他说如果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父亲的心转向你。就是如果其实当时的时候呢，儿女的心没有转向父亲啊，其实现在讲描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今天这个主要内容哈，马拉基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我们一共分四章，然后但是这个四章里边哈，会我们今天只讲一小部分。下面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的这个特点。其实这本书我刚才说了哈，是儿女和父亲描述的是这个中间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空这个距离。为什么这么讲呢？它中间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距离哈，两个人他首先这些人呢，百姓离开远离神，所以呢才有这本书的这个描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争论。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里讲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我们知道父亲和孩子在辩论的时候，这是很不愉快的，是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非常令人伤，所以这本书是一个令人伤心的一个书卷。整本书里面都是插的，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以色列顶嘴，以色列人啊顶嘴，整本书都是这个样子啊。可以看得出哈，如果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去看这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儿女不听话啊，所表现出来就是儿女不听话啊。所以这本书呢，整篇呢，是讨论了这个人神的期待是什么样子，而儿女的以色列神的选民的实际情况。他批评这些以色列人哈，尤其这当时是一个形式主义，就是什么都有了，可是这个没有一个属灵的实际，他的心不在那里啊。圣殿也有了，城墙也修了，可是以色列人的心，这些神的选民的心不在神那边啊，和异族人通婚。神的诫命被忽视啊，所以就出现这些情况。你看哈，这里面一共讲了大概是八次的这种神问以色列人的这种反驳啊。第一个比如说在神爱的问题上，第一章里就讲神说，我曾爱你们，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像不像父亲和孩子谈话的情况？非常像啊。神说我曾爱你们，然后以色列人说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呢？啊，问的好像是很有礼貌的哈，没有说你没有爱我，而且问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呢？啊，一共是八次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啊。第二次呢讲的是这个敬拜神的问题啊，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再读一这一段哈，是在一章的六节里面讲哈，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这说祭司的问题啊，说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这是父亲的一个质问啊。我们天父在上面说，哦，你看你可以敬畏啊，这个自己在肉身的父亲，敬畏在地上的主人。可是我作为啊，这个你的父亲和主人，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根本就没有尊敬。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啊，这也是你看哈，就像这样的，一共有八次。我们在每一次的具体谈到这个事情上呢，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呢一一的讲哈，然后呢神他的对我们的期待在哪里，而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情况是什么，加上我们现今的情况是什么。当我们碰到这些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啊，我们再一一的去看啊。 这八个问题问出来了以后呢，对当时的借着马拉基书呢，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呢，其实是提醒这些人，你们现在的出现了问题。但对我们现在来讲呢，这本书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按照这些神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现在进行反省。啊，因为我们如果单纯的读这个历史书或者是旧约的书，如果单纯的说哦，这些人是对这个书信是对当时的人说的话，当时的情况，而真是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看的话呢，那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坐在这个地方来一起这么多人一起来读啊。圣经上的话是对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啊，让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的一个反省。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一定要悔改，而且要回到神的心意，也就是神的期待，回到那起初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本书的目的啊，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回到那起初的爱啊。你也看到这本书从神问，也就知道这个父亲的心是受伤的啊，是令人忧伤的。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一个书卷，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现在的光景呢，我们现在仍是不是神仍然要这样的和我们说话啊？这是我们在读马拉基书一定要记住的事情。我们神问我们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回给神啊？神的心意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我们有没有读了这本书以后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在我们的里面啊？悔改回到起初的爱是这本书的目的。我也一再说了哈，他提到父亲啊，你可以想象出哈，我们这个和我是做父亲，我有两个孩子，我去看这本书的时候，真是就看到那为父的心在里面啊。你看这个几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处在哪个阶段呢？啊，第一个呢是，你这小孩子刚刚出生。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小孩刚出生的一个月哈，我其实没什么感觉，就知道我是父亲而已，只是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什么呢？那个小孩子一个月以内，他跟你没有什么互动，他哭是跟谁都哭，抱谁都可以抱。等到有一段时间，突然间我感觉最深的时候，你说这个小孩子突然间看见你，他认出你是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是你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你的那个，你也觉得你就是他的爸爸，是独有的。所以呢，父亲父爱的真的那种独有的关系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可能还不太懂，但是呢有显明。等到后来发展到一定时间以后，这小孩子长大，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话来讲叫什么？翅膀硬了哈。翅膀硬了的时候，就是他有自己的主见，这是好的，因为孩子长大了。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的所想的和你期待的可能之间会有一个距离，就出现争吵，啊，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和你的这个期待的算应该做的事情和他实际做的事情，这个，如果他走错路的话，就会很大很大。我们现在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争吵辩论的时候。其实争吵和辩论还是好的。你要去读罗马书的时候，你读罗马书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最不好的时候。为什么呢？你去翻一翻这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通篇是什么？那两个字哈，是让人触目惊心。那两个字就是任凭。那两个字就是任凭。当在这本书里，我说这是令人忧伤的一本书，可以让人去思想、去考虑。而在罗马书一章的时候出现那几个任凭的时候，我相信那不是让人忧伤的，那是让人心碎的。因为什么呢？神不和你说话了，神任凭你，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当一个父亲说你这个孩子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去，我也不理你了，我也那个时候其实是最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叫 break up 啊，不跟你说了。这里面神仍然有他的美意。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和你辩论，神在提醒你，神在和你说话。所以我们在家里做父亲知道哈，孩子和父亲谈话的时候，不管是争吵也好，当然最好的是两个人，哎呀，多么好啊，搂在一起啊，然后一起开开心心，那是最好的，最让人羡慕的。 但是两人辩论的时候仍然不是太差的，因为父亲仍然有这个心去把这个孩子挽回过来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争吵辩论之后呢，可能是有段时间不讲话，这就是这后面的这四百年的时候啊，后面这四百年的静默期，这段期间是等待期间，其实是蛮可怕的，因为它有两个选择，是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任凭，你就这样，反正我也心也伤透了，我就不理了，啊，一个结果。那四百年初谁知道会怎么样？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因为一本新约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神没有离弃这些人，可是，在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一个结果就是真的可能就是任凭，你去这样去做，诅咒遍地，诅咒就是各遍地。可是呢，神的心意呢，神定义要拣选并定义这些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所以神的心意是不改。这是我们说神不变，神就在这上面不变啊。神呢，他那个时候就差遣他的使者啊，在旷野里呼喊，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拯救啊，把这些远离的悖逆的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其实我们看这本书呢，其实是蛮有恩典的一本书，是一个令人忧伤却是蛮有恩典，因为神在继续的对着这些悖逆的人说话，而且在沉默四百年之后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啊。这个是马拉基书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你说马拉基书你以前没有读过，我现在想建议你记住这样几件事情。这是在一个人非常叛逆的时候，和神关系不好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而且神说完话以后就静默了四百年，然后就拆下神的独生爱子啊，来做那啊救赎的工作，把这些人挽回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本书的心意就在于让这些人要悔改啊，要回到起初的爱啊。这是这个马拉基书我们要记住的。另外呢，我在下面也提了哈，我说为什么要读马拉基书呢啊，是这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一本书。他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啊，他也说明神是那个样子的，可是人呢，神是不变的啊。神要尽管说神伤心，神沉默，神最后还是没有抛弃，没有舍弃这些人。但是人呢啊，我们也说明了哈，人没有办法从旧约啊，从旧约神与他立的约能够守住这些人，人没有办法从这个旧约里走进神的国啊。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一点，在最后这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哈，警告哈，神要这些人啊，从他所立的这些约里面看到啊，人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才要有新约。人不是说按照人的本能，人的这个作为啊，走进了新约，而是神的心意呢，帮助这些人从旧约，从这个律法时代呢，走进恩典时代。这也是我们现在哈所要看到的。然后我问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光景和当时的这个马拉基时代的犹太人有没有相似之处？如果我们看到有，我相信这本书读起来才有意义，对吗？否则你说哦，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那这本书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不大。我们现在有没有那种，你现在看了这本书以后呢，我们现在思考，现在可能我们没看到那些指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就看我们现在的光景。这是我也是说，在我们读这本书，在序论这里面呢，提到的时候，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要一直在看我们有没有相同的这个一样的光景啊。只要看到相同的光景，我们才知道神为什么要借这卷书来对我们来说话啊。我们在预这个末世的时候该如何的预备啊？其实我们现在也很多情况下也是形式上的主义哈。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教会，这就是一样，跟以前人去圣殿是一样的啊。以前的人呢，这个进到圣殿里面去呢，哈，像那指责祭司来讲，献上的祭物是有啊，是不讨神喜悦的祭物。 而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的心有没有预备，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我们来思考的。所以当这个在马拉基书指责祭司的时候，你说哦，那是指责祭司，相应的应该是指责那些传道人或者是长老。不是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尤其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所以指责这个祭司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哦，有没有指责我们呢？我们献上献给神的是不是最好的呢？啊，还是说我们也献上有瑕疵有斑点的，我们所多余的啊？如果我常常做这个招待哈，我常常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我一看很多人在敬拜的时候真的是手机打开，我也打开，但是我打开确实是说句老实话，我是在查一些经文了啊，查一些经文看一些东西，但是呢我却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也的的确确在看一些和敬拜没有关系的东西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这里，我们来到了这个啊教会啊，来到这里面，我们的心在不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在读马拉基书可以反省的一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敬虔的实际，而不是属灵敬虔的外表。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哈，就是看马拉基书呢，我希望我们读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旧约的一本书卷来读，而是当成现今的马拉基书来读。我想这样的话，这个旧约就读成了新约的一部分，好不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个意义还不少。我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呢，也不但是看到这个他旧约，因为是往往是对个人说的话啊，在新约里面的强调是更多的是在教会上面啊。可是在这个七个教会的观点呢，就是和这个旧约相应的，在新约的部分呢哈，尤其是在这个后一本书里面，就是启示录里面哈，他提到了一些问题。旧约里在马拉基里提的这些问题，在新约里面这个启示录提的问题，启示录提到的问题是在七个教会里面啊。我们看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呢哈，也同样的也让我想到哈，当时呢这个这些先知们，包括这个写启示录这个约翰哈，他们的心里面都有很大的负担。他们作为先知向着百姓说话啊，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是要这些人啊，让这些神的子民、神的选民哦，开始深刻的思考啊。我们看到这七个教会里面，其实最我觉得最贴近的当时讲这个马拉基书呢，应该是这个老底嘉教会。结果那七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哈，以弗所，我们看那七个教会都还记不记得哈？我们可以一一走一下子。以弗所是这个本身这个意思是令人羡慕的意思。啊，在这个以弗所的意思是令人羡慕的意思，但是神在那里面说，以弗所你没有起初的爱。在这里面我们也提到哈，看这个我们这第一章里面就讲，我曾爱你们，你们说哪里爱了我们。马拉基书里面提到人真的是没有看到神的爱，他没有这个起初的爱在这个那个时代的心里面。以弗所当时我们一看，哦，以弗所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以弗所指的就是现今的教会的情况了哈，他因为这七个教会都是代表着现今的情况啊，因为它是一个启示录嘛哈。士美拿本身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被逼迫的教会的意思，但是它有个中心的问题。这七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问题啊。别加摩它本身是高大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教会里，它有撒旦的席位啊，有太多太多世界的东西。推亚推拉它本身是单纯诚实的意思，但是这个教会拜巴利啊，他让那自称为先知的人做教导和误导人啊。还有啊，萨迪教会是一个没有行为的教会。最好的是那个菲拉铁菲哈，在那里面说七个教会可能最好的情况是那个里面，他是兄弟之爱的那个意思。后来最差的，我觉得是最和我们这个现在的情况比较接近的，就是讲的也是警告的比较严重的，是这个老底嘉教会。他说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冷不热的，是你要如果真是不冷不热，你就要被吐出来啊。这个其实就是啊一个严重的警告啊。对现今来讲，我们就从教会的看，从教会的这个眼光来看， 在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里讲啊，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而且呢，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他呢对这些啊以色列民的一个啊指责里面，其实讲的是蛮严重的哈。尤其是对那个祭司那个指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用的一些词呢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话啊，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尽管说我刚才说祭司呢哈，我们现在看的话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在现今的时代呢要知道哈，一个社会的堕落是从教会开始的。所以呢愿这句话呢激励我们现在的人，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要有一个词来激励我们，就是要分别为圣。如果在教会里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都不能够分别为圣的话呢，那这个教会就堕落啊，神就不再接受。神在里面有一句话非说得非常严厉，你们就不要来献祭了。对旧约的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你们旧约的这个时代人，对马拉基这个时代人说，你们就不要再来献祭了。也就跟我们现在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们就不要来敬拜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心不在神这边，哦，我们不需要来教会，就说的是一样，差不多一样的话。所以呢，我们在现在看哈，我们在来到教会的时候，神要心要归给神，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分别为圣，否则呢，这个教会呢就会堕落。这个教会堕落呢，是必定会带来社会的一个情况。所以教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腐败呢，是从教会开始的啊。嗯，这本书一共就四章。今天呢，我们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呢，讲的是它的背景，因为这背景我相信呢，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所以呢，今天讲完背景以后呢，我会讲一小部分第一章的。然后第二章呢，主要就是讲这个祭司的问题，会从一章的六节到二章的第九节，所以我没有严格的按照他这个章哈来分成四堂课。然后第三堂呢，我们会讲这个以色列人啊对神不忠啊，从二章的十节到三章的十八节。然后最后一堂课是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他有这个警告、劝勉和应许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分这样的四堂课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再往后去呢，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辩论，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八个辩论里面的第一个，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民族，啊，非常非常独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是神的选民，被称为什么？神眼中的同人。啊，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有一个叫王永信牧师啊，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叫做《神眼中的同人》，讲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他和我们中国人比起来，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人数少得不得了啊。他们的行为呢，现在人看起来或许也人并不是怎么样称赞他们的行为啊，但是呢，他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因为什么呢？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是神的选民。在生命记里面啊，七章里面特别讲到过这一群人，你可以看到哈，当他们说出来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来读几节经文，看一看神是如何的带这一群人。我们也不要觉得心怀不平啊，因为好像没有选，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呢？啊，神有他的爱和拣选在里面。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或什么样哈才被神拣选，这单单的是因为神的爱与拣选的问题啊。我们看哈《申命记》七章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了解一下这些，能不能看见？如果看不见，就打开圣经。 我们看一看这怎么样，神是如何的恩待这个以色列人。我们打开申命记七章，从六节读到第九节。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哈，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反问的时候，你也知道以色列人是读这个圣经读这个旧约这一部分，尤其是这个摩西五经哈，所以这个他一定是读的，他这个是知道的。可是呢，他呢却反问哈。另外呢，还有几节我也想拿出来，因为我觉得神的话写在圣经的话，真的就是表明神如何的爱他们。在申命记八章五节说哈，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外面来的一个孩子，不管他行为怎么样哈，我相信我不一定会去说什么话，因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如果是闹了不像话，我估计我可能，因为什么呢？我不是他的父亲，我不会去管教他。只有在你爱他的时候，你才会关心他，你才会发现他的问题，你才要纠正他的问题啊。而所有的这个旧约里面，就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历史，你就看出神怎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而且管教这个以色列人，你就看到神如何的爱他们。还有哈，我再读几段哈，我在这里面啊，昨天晚上预备的时候呢，我又找到了几段。民数记二十四章五节里讲哈，他说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拯救的百姓呢？你是有福的，就说以色列人，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拯救的百姓呢？更加亲密的是在何西阿书里面哈，何西阿书里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你看在形象这个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啊，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神待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待他啊？而且呢哈，一世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耶利米书二章二节也讲啊，以色列离弃神，那个时候整本那个二章啊，耶利米书二章讲是以色列人离弃神。那时候神就问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啊，在旷野里啊，我看一下哈，以色。”耶利米书二章是真的是指责这个以色列人离弃神的哈。你看哈，在这里面讲到哈，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你看没看到神是如何的待这些以色列人？而且我们也读旧约，从始到终，对不对？拣选了以色列啊，把他们从那为奴之地，从埃及带出来，颁布十诫给他们。而且并没有，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并没有按以色列的本相来待他。1948年，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 啊，以色列人建国，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个老我那上司，原来的上司，他是出生在俄罗斯，犹太人，爸爸在那个时候建国的时候，带着全家人回到这个以色列，啊，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是那个时候建国以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么小的一个民族，当时呢。你也知道我们刚刚读完这个书信，对不对？我们刚刚也知道这个在历史上有多少次哈，曾经要灭掉以色列的，最后呢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啊，真的是化这些危难于无形。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小民族哈，在处在那个地中东那个地带，大家阿拉伯这些世界的，他正好处在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中心那个地方，所以呢，多少人想把这个国家灭掉，可是一直都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斯帖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哦，马上就真的就是危难于中，那个王的命已经都下来了，可是犹太人仍然得蒙神的保守，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也是杀了600万，仍然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得以保守。你难道没有看到神的手在保守这个民族吗？啊，可是呢，在这一段里的话，你来看啊，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一个反问啊。当然，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哈。不单是这个民，我们说过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啊。为什么神单单的爱这个爱这个以色列人？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仍然会有一些分别。我们怎么看呢？啊，这个我想我就先过去，因为时间的缘故哈。其实神的爱呢，不但是这个在那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事情上，而且在这个几个神与人立的这些约，尤其这些约呢，其实都是与这个以色列人立的约，你就能看出来。这六个约啊，亚当之约啊，这个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这个我们今天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从这些约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哈，当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是如何保守他们，如何管教，尤其是那个这个挪亚之约，对不对？神在那个时候人罪大恶极，神与他立了这个彩虹之约啊，好多好多这些这个约呢，都表明人神是如何的爱这个以色列人。我们就错过去，我们去看这个，就包括在以色列人当中，今天这里面有一个经文，马拉基书里面讲说什么呢？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尤其在这些人以色列人里面当中呢，当时呢，神也有这样的一个偏爱。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会有一个，你会觉得是不是觉得偏心呢？啊，我们看这个爱雅各，恶以扫，他们两个，你可以读到创世纪，你可以去读一下他们的这个25章到27章哈，特别讲的是这个雅各和以扫的事情啊。这两个人，神仍然有偏爱。神为什么会有偏爱呢？我们可以往下读一下哈。这两个人都是以撒的孩子啊，从出生那个时候是他是孪生的，对吗？一个是抓着哥哥的手出来，也就是说，雅各是抓着以扫的脚出来的，对吗？可是神在这里面特意说了一件事情哈，以扫在回答这个问题，当以色列人回头问说你神在哪，神是神爱我的时候，神没有那么说哦，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真的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从各个约，从各一个神所在以色列人手上的事情上来显明他的爱。神另外一个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神说我难道不是爱雅各，恶以扫吗？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哈，怎么样看这个神的爱。当我们用人的眼睛来看，读完尤其读完创世纪，我建议我们今天回去可以读一下子哈，创世纪的25章到27章， 这个雅各在人的眼中看并不是一个大家喜欢的哈，按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人呢有点欺负人啊。这个雅各的意思，本意是抓的意思，他这个意思是本身是抓，他什么都要啊。你看哈，他是因为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所以他不是长子。你知道在以色列来讲哈，神祝福的是谁啊？长子，长子的名分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耶稣基督，在神的眼中，耶稣基督是长子啊，长子的名分。在这里面，雅各出来说出来晚了啊，哥哥先出来的，那个全都是毛的那个以扫先出来的。可是呢，神在这里面特别讲，我们为什么要提到雅各呢？在这里面，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提到雅各呢？因为雅各后来改了名字，对不对？雅各就是以色列啊，雅各就是以色列，就是神偏爱的那一个。所以呢，我们在用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这个雅各是狡诈的，不诚实的，而且他最后用了一个最让大家看不惯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以扫他这个去打猎啊，他都喜欢打猎，对不对？他经常打猎给他那个以撒去吃，对不对？啊，他经常会做这些，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勤劳、勇敢，这个好，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儿子。可是最后，这个雅各当他的哥哥饿得不行了，回来的时候用一碗红豆汤，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骗过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临那个爸爸临去世的时候，要给祝福，要给长子祝福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冒名顶替，他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神，这个以撒，这个爸爸的祝福拿到手里来。从人的眼睛来看，这是一个不好的人啊，不好的人。可是为什么神偏爱他呢？你看他求的抓的都是什么呢？他去要的是长子的名分，要的是祝福。所以呢，神看的是他的心。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哈，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理解或怎么样子，但是呢，在这里面看到他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他所要求的是神，而不像以扫呢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世界。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两个人的时候呢，啊，要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去看，一个要的是神的祝福，一个要的是世界，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当你以神的事为重的时候呢，神就看重你，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尤其是像大卫一样的道理，哈，大卫为什么神说神喜悦大卫？为什么？大卫也犯了很多的错啊。犯了很多的错啊，最后尤其是骗人家的老婆，还把人家这个丈夫杀掉，对不对？为什么圣经里却一再说他是一个讨神心意的呢？因为他在从起初弹琴鼓瑟去赞美神，到后来做了王之后，他的最让人忘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记得那首诗歌吗？叫有一件事，就说我不管在哪里啊，不管是怎么样，我这个人败坏，是啊，我们做事不由自己，恶事好的不做，恶坏的偏偏要做。可是你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在这里也一样，这个雅各呢，我们看他预表的是向着神的心啊，而以扫呢，他的心是向着世界的心。所以呢，在起出来的时候呢，神就说，我已经说了，那个大的以后要服侍小的。这里面当然有神的拣选在里面，但他从的行为上，神就是要告诉，用他们的行为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雅各是向着神的心。好，我相信我今天到了时间了哈。我们下次再讲神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然后呢，下一章呢，我们就讲这个神到底公平不？我可能有一些金句可以拿出来看，然后也可以。但是今天我有一个思考问题，要跟大家讲一下思考问题啊。我们大家思考一下，当然不是作业了，下次来我们也不检查。但是呢，我觉得从我们今天讲这些呢，啊，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心里也有怀疑？神是否爱我们呢？也是否会问神，神在何事上爱我们？ 我们爱神吗？我们在何事上爱神呢？神会不会这样问我们，你们爱神吗？你在何事上爱神呢？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就我想就留这两个思考问题啊，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早晨。神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这样一个末世的时候，神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话，主啊，让你在当时像马拉基时代的那些人问的话一样，求主你今天问我们，主啊，让我们心里面深深的思考，主啊，我们现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主啊，我们真是要不断的省察自己，主啊，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主也愿意，实在是愿意我们常常的能够分别为圣，主啊，在你的面前，主啊，真是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主你让啊这些话、这些问题，你像以斯马拉基人所提的问题，常常让我们能够警醒。谢谢主，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啊，以后在你的里面的一切的啊交通的时间、读经的时间，让我们读的时候，主啊，就能够明白你所让我们所明白的，让我们真的像巴勒斯今天讲的一样，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桶来到教会，把你的话语都装在里面，让我们真是从每一次的敬拜赞美、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主日学里面，主啊，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体贴你的心意，主啊，不要让在马拉基时候那个父亲伤心的情况，现今主啊，你仍然处在这样一个伤心的情况。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